我哋多谢敬拜小组用诗歌嚟到系牧养我哋。我哋学习查经嘅时候，有一个叫做归纳查经法。归纳查经法有三个步骤。首先我哋观察经文，跟住我哋去解释，然后应用。呢一个嘅归纳嘅查经方法系帮助我哋明白圣经里面嘅信息。当我哋观察经文嘅时候，观察越系入微，我哋嘅解释越系精确，我哋嘅应用越系贴切。我哋话观察嘅时候就要提问，特别系一啲嘅叙述嘅经文，譬如福音书啊呢一类嘅，我哋就会问出有六个问题：何人、何事、何故、何处、何时、何法。呢六个嘅问题，当我哋发问嘅时候，我哋就会了解到经文里面嗰个嘅中心思想同埋个意义。我哋用呢个六个问题嚟到系思想今日呢个主题，牧养会众。你反过嚟讲嘅话咧，会众嘅牧养。首先，我哋问第一个问题：何人？乜嘢人先系牧人呢？我哋往往有观念咧，就话牧师啦、传道啦、生命导师啦。当然呢啲系全职嘅牧人，教会所聘请翻嚟嘅全职嘅牧人嚟到牧养会众。但是按照住正话我哋所读嘅经文，使徒彼得佢当时喺教会里面嘅身份系长老，佢写信俾当时嘅众教会，对众教会嘅弟兄姊妹嚟到劝勉。佢话：我这作长老嘅，劝你嚟中间同我一同做长老嘅人，就话咧佢写信俾当时咧带领教会嘅一啲嘅弟兄姊妹。他说做基督受苦的见证，这一班的当时教会的长老，他们都是看过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所忍受的苦难，而且呢他们身处在一个困难苦难的环境里面为基督来到是做见证。不单止这样，他说同享后来呢所要显现的荣耀。同享呢个字呢，就是我哋一般团契呢个嘅希列文 ,koinonia 呢个字。就我哋大家一齐嚟到分享将来喺基督耶稣里面个荣耀。佢呢个观念上面嚟讲呢，牧养教会唔单系话受薪嘅全职嘅传道人。牧养教会我哋要将呢个观念呢推广一啲嚟到系思想一下。究竟边个先是牧人呢？在使徒彼得的观念里面来看的话，不单止是他一个是牧人，而且呢就是在不同的身处的环境里面，我们受派去牧养我们指定的范围，譬如呢你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主托付你二十个儿童主日学的学员、青少年的学员或者成人的学员，这二十个的学生在这三个月这一季的里面，就是主所托付给我去牧养的羊群。于是呢我就有这个的小牧人的一个功能在里面，来到是用神的话语、用爱心来到是牧养。如果你是唱诗班的、敬拜小组的，神俾你有音乐嘅恩赐，你喺音乐里面透过啲诗歌嚟都系得到心灵里面有一个嘅牧养，然之后你带领我哋敬拜嘅时候，就用诗歌嚟都系牧养我哋，让我哋嘅敬拜能够系进入呢一个嘅实在嘅里面。你系小组嘅小组长，主托付你有七个家庭、十个家庭，一个月有两次嘅聚集，于是呢你就在这个小组的里面产生一个牧养的功能，你就是一个小组的小牧人，你是团契的职员、团契的导师，于是呢你就在这个团契里面来到是牧养神所托付给你的弟兄姊妹。你将这个观念来到是推广出来，我们不再是一个被动式的在教会里面坐在这里被人去喂养的一个的被动的一只的羊，而是呢我们是主动的一个参与者，不是一个的旁观者，不是一个看客 乃是亲自在教会里面发挥这个肢体的功能。肢体的功能呢，没有一个肢体说没用的，没有一个肢体是被动的，大家都是主动的来到是参与这个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你将这个牧养的观念呢再推广一点来看，就在一个屋企里面，我们大家都是有家庭的，你是身为父母的，主赐给你有一个小孩，两个，三个，或者几多个小孩都好，这些的小羊，这些的神的产业托付给我们去来到管教，来到是监管，于是呢在他们小个的时候一路到成长的这个的期间，我们就有这个牧人的功能。你做爸爸的，你做妈妈的，就要好好的用神的爱，神的话语去牧养他们，在神的管教的里面帮助他们成长。你做丈夫的，你就有这个家庭里面身为一个牧人的一个的功能，去牧养你的太太，去牧养你的子女。我们中间有不少已经是做了公公婆婆爷爷，我们做祖父外祖母的，我们又要怎样去产生一个牧养的一个功能，来到是帮助我们的孙子女来到是成长。你做叔叔伯伯的，我们就要在教会里面，在屋企里面来到产生这一种的爱的一种的牧养。我们做大哥哥大姐姐的同样一样。你想想一个这么大的教会，怎样可以依靠一个的牧人，或者是十零个的传道人，来到是牧养这么多的会众呢？摩西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当时浩浩荡荡，只是男丁就600,000人，加上其他的起码100多万、200多万的人，这么多的民众，他怎样去管理，怎样去牧养他们呢？他虽然在旷野里面有40年牧养的经验，但是呢没办法可以来到是牧养这么多的群众，即使他很能干，三头六臂，但是都是一个人的。当时呢很多的问题来到他，芝麻绿豆的事情，这个羊呢走了隔离呢，踩到人家的草，或者呢是怎样受到个争拗啊等等的问题。他一日忙到不得了，他的岳父呢在旁边观察，见到他这么忙不是办法的，一个摩西即使要几能干都好，但是都是一个人的。于是呢他的岳父呢就给他一个建议，摩西摩西，你这么辛苦一日长，面对这么多的民众，这么多的问题，怎样可以解决，怎样可以牧养他们呢？不如呢你就选召一些人，有能干的人，你的得力的助手，立他们呢，设立他们做一个的十夫长，管理十个人，他们呢就去牧养这十个人。然后呢又有百夫长，管理100个人，这100个人中间呢有十夫长，于是呢一层一层咁去管理，百夫长之上呢又有千夫长来到管理1000人。于是呢摩西就按照着他这个的建议，你都是将他的民众分了不同的层次，让他们大家发挥他们应有的功能。十夫长去牧养十个小羊，百夫长去牧养他下面的十夫长，千夫长牧养他下面的百夫长，一层一层的断层来到是牧养，产生这一种的网络式的牧养，产生这一种的爱网重重的互相紧扣住的这一种的关系。我们在香港来呢，有时候呢就是太过被动，这一种整个教育的体制呢教导我们一种填鸭式的被动式的这一种的生活。于是呢来到教会呢都是哦，你牧师来到喂养我啦，你来到是照顾我啦。于是呢就产生一种的成一种受众的观念，接受恩典的这一种的心态。但我们需要将这一种心态扭转过来，我们不是单是一个被动式的来到接受喂养，而是我们能够产生一个小牧人去牧养的功能。我们中间有不少是主日学老师，你是教儿童主日学，教青少年的，教成人的，你就在那里这个的范围，神所托付给你这一季的最少这一季的范围里面去牧养你的羊群。你是唱诗班的，你是小组长的，大家一起发挥这个功能， 并且呢个功能唔系单向嘅，唔系话咧主日学就牧养佢嘅学员吓、小组组长又牧养个组员，系单向式嘅。我哋将呢个观念更加要推广出嚟，成为一个双向嘅一种嘅牧养，即系话咧主日学嘅老师可以牧养佢嘅学员，学员可以同样反馈嚟到系牧养主日学嘅老师。牧师来到牧养会众，会众可以来到是牧养牧师，产生这种的互相的关顾，彼此的牧养，这种的肢体功能，来到这样的话，整个教会就活起来，整个教会就产生出这种爱中建立的关系。你想想，如果大家都能够是愿意这样去主动式的来到是去参与了一个小牧人，在神所认定给我们的范围里面，无论家庭也好，主日学也好，小组也好，团契也好，诗班也好，产生我们应有的功能。即使你是组长你就去牧养，你是学员你就去牧养组长，互相之间建立起这种的网络式的牧养，几好啊。所谓何人的牧养，我再问大家了，牧人是谁啊？你给我一个回答咯，大家有啲互动性好嘛？边个系牧人啊？我哋都系有呢个牧养嘅功能，虽然我哋未必系叫牧师啊，未必系话按立嘅牧者，但我哋有牧养嘅功能，小牧人嘅功能，所以大家你冇办法可以推搪，你唔系净系嚟到咧被动式嘅接受恩典、接受喂养。不是说擘大个口给人来去喂你咁嘅。不是的，是要主动式的去参与，人家可以供应我们，我们可以供应别人，彼此之间产生这种网络的牧养关系。耶稣基督是大牧人，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牧师都是耶稣基督的羊，都是被他牵到羊圈里面。但是呢他所設立的教会里面有牧者有传道，然之后呢有不少的小牧人在我们的范围里面来到是产生互相牧养的关系。那什么叫做牧养呢？何事是牧养呢？彼得他在这里说，他说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他这个是一个命令的一个时态来到是写出来的，他不是说我只是劝你那么简单，不是说我给你一个建议，他用神那个的慈悲、神的怜悯、神的权柄，在圣经里面圣灵感召他写出来的，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群羊。于是呢我们就要问什么叫牧养、什么叫牧养。牧养这个观念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呢都有的、我们在旧约里面呢好熟悉的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讲到这个羊和牧者之间的关系。但诗篇80篇第一节呢，如果你留心看的，他就将这个牧者不是单是讲耶和华，而是讲到说领雅各如同领羊群的牧者要留心听，意思说在以色列的民众里面有牧养的功能那些的牧人，大家要留心听。我们将它推广讲到教会的话，在教会里面凡是我们有牧养功能的，无论你是主学老师，无论你是小组组长，我们都有这个牧养的需要。什么叫牧养呢？我们中间有不少是教育界的，你是老师来的。我们教育界里面都有提过话有五育，是吗？香港有间学校叫做五育中学。什么叫五育呢？德、智、体、群、美，啲五欲，将人性嘅五方面你都系表达出嚟。即系话我哋一个人成长嘅，除咗我哋个身体我哋会长进，从孩提一路长到呢个成人，我哋嗰个个智力一样会成长嘅，不断嘅长进，我哋个道德嘅生活一样要成长，我哋嘅社交群体嘅生活如是我哋嘅灵性更加系咁样。于是呢我哋话德育，我们要牧养一个人的道德的水平，使到一个人能够向善归正，能够真正的走在一条正路上面。我想跟大家看一看旧约有些经文， 请大家方便，我希望你大家都带圣经来教会，虽然我们有这些显示，但是有时我们需要揸着圣经，你过马路的时候大家揸着本圣经是一个见证来的，不要说揸本圣经要放在一个袋里面好像收家那样的，我们不怕的，揸本圣经表明我们去教会，我们是基督徒。请你大家有圣经的话翻开旧约，一些不是很熟悉的一些经文，我们试下翻旧约的圣经，你前面圣经前面那个位那里应该有些圣经的。我大家翻开呢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三章它当然是讲及到很多的题目，特别呢就讲及到呢就叫以色列人呢背道的以色列人呢能够是脱离偶像，能够呢归回回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慈爱神的恩典。然后呢他在这个的第十五节呢，你翻开之后呢，我想请大家呢有圣经的同我一起读，如果你圣经不方便的话呢，请你留心来到听我来读第三章的第十五节。耶利米书，我也必将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他这里提到话呢，当一个人成长的时候呢，我们的德性呢德育呢我们要栽培下，行一条正路向前下。同样我们的智慧，这里话呢用知识和智慧牧养他们。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呢，不是说将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悟性呢关了去，使到他睡觉不用想东西。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呢应该是一个很尖端的一个的思想家，能够是懂得怎样去判别，懂得怎样去分辨事理和这个的道德。于是在这里呢就提到说知识和智慧。在Bavil 和 Stills， 以前有一位的西人的牧师，他写了很多书，大概在四十年前呢他写了很多书，已经翻译成为二十几种的语言。中文呢他的名字叫陶书，陶书英文呢叫 Tosa。T-O-Z-E-R,A.W. Tosa， 你有机会呢要多睇佢啲书，非常之好嘅。佢其中呢有一句说话呢好有意思，用英文咁样讲。佢话呢 ,next to holy living is clear thinking。我觉得好有意思，当我哋追求敬虔，过一个圣洁嘅敬虔嘅生活嘅时候呢，我哋唔係话将我哋嘅思想嚟到係封闭，我哋乃係呢喺思想里面有一个好清晰嘅一个提升。所以我哋敬拜，其实敬拜呢係使到我哋嘅心灵开放，使到我哋德性得到培育，我哋嗰个智力，我哋嗰个嘅思想同样能够得到升华。各位弟兄姊妹，当我哋嚟到神嘅面前，我哋追求真理，我们是有一个的理性方面有一个的认识，有一个成长。当然我们的身体第三方面德智体，我们的身体呢同样要建立起来，即是我们说灵性要长进，德性要提高，我们的身体一样要保持身心灵的健康。所以我们呢在教会里面呢有时在个体育馆那里就有打羽毛球啊，打网球啊，有打乒乓球啊，有做赞美操啊，有做啲排舞啊等等呢，都是鼓励我们不要呢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环境那里。我们要锻炼我们的身体，使到我们的身心灵灵魂体都能够好健壮的好活泼的来到是生活。使到我们一生能够是美满的，能够是真正活出神要我们所活出的这一生。所以呢那个身心灵那方面呢我们一样要建立。请大家翻开耶利米书呢，既然大家都在耶利米那里，就23章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23章都是讲到不同的牧者这个的题目，特别在第三节那里和第四节。但我读第三节第四节呢，我邀请你翻开圣经的呢就同我一起读一读。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令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第四节一起读。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里耶和华神就讲到说，在牧养羊群的时候呢，使到他们不要惊慌，不要惧怕， 使到佢哋冇所缺乏啊！呢一切咧就讲到一个新心灵里边嘅健全，能够系使到我哋成个人被牧养起嚟，而且咧不单止系个人方面被牧养，德智体跟住系咩啊？群个群咧系讲到社交嘅关系，讲到我哋一个群体嘅生活，我哋一个社区里边，用近代嘅说话嚟讲咧，就系牧邻啊，意思即系话咧，我哋系牧养一个群体。啊！使到呢個群體能夠係健康啊，無論係德性方面健康，係智力方面，係身體方面，我哋都能夠建立一個健康嘅群體。嗱、啊，你睇呢個耶利米書啊，31章，我哋再翻開幾節嘅聖經嚟到睇一睇嚇。咁31章咧，同樣有用到呢一個嘅牧人同埋羊群嗰個關係，特別咧喺呢一個嘅第10節，你翻開之後咧，我哋一齊。啊！读出嚟，如果你唔方便，请你留心听吓。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全羊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嗱、啊，佢呢度同样系讲到呢一个牧人同埋羊群之间嘅关系。啊，当以色列嘅历史咧，当然咧，佢有一段时间被掳，跟住咧，神又将佢招聚翻嚟。讲到我哋教会嚟讲，神将我哋从世界各地招聚一齐嚟到成立一个教会。教会呢个字咧，希伯来文咧叫 ecclesia 系由两个字所组合 ，ec 即系出嚟嘅意思。吓 ，collego 咧就系、是、英文咧后来发展出嚟个 call 呢个字，即系呼吁、呼召出嚟。教会呢个字嗰个原来嘅意思咧，就话神从世界呢个黑暗嘅权势、罪恶嘅里边，将我哋呼召出嚟，带领我哋出嚟，然之后让我哋组成一个生命嘅有机体，就系教会啦。教会就系呢个生命嘅有机体，啊，从世界、从罪恶、从污秽里边招聚出嚟，将我哋洁净，啊，使到我哋咧有一个出于污泥而不染嘅生活。然後呢叫我們在這個世界呢你都是做一個見證，於是呢就有一個群體的生活。他說呢我們要看守，不單止為 一個人看守，為整個的群體來到看守，有這種叫牧鄰的牧群的一個意思。那德智體群美、啊、這個美當然是美學啦，但是呢你將它、啊、引申過來呢，就使到一個人全人、啊、能夠是成長。在耶利米書第50章呢就讲到话，我哋要有饱足啊！请大家翻开啦，50章，我哋嚟睇一睇第19節。耶利米书50章第19節啦，咁样讲，佢话咧：我必再令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原来咧，我哋嚟到神面前咧，吓我哋得到喂养系得到饱足嘅。是我们身心灵德智体群灵都得到喂养，得到饱足，使到我们整个人能够是建立起一个丰丰足足丰丰富富的一个人。所谓何事的牧养呢，就包括呢我们这几方面。我们再温习一下啦，何人来到牧养啊？哪个是牧人啊？我们大家都是又是羊又是牧人，有双重的身份，既是羊跟从耶稣，又是有牧人的功能。何事的牧养啊？以前呢我们提倡说德智体群美几方面。那为什么要牧养啊？当然一方面呢，你从人的需要、羊群的需要来讲呢是可以讲，但我们希望呢不单止是从人的需要的层面来讲，因为人有千万那么多的需要，你讲都讲不尽。我们就先从呢耶稣基督这个角度来到讲。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呢在彼得前书第5章呢，正话读个经文呢，他特别呢说务要牧养你来中间神的群羊。这个是一个命令时态啦，正话讲过第5章第2節话呢，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原来我们去牧养是要按着神的旨意。神在永世里面都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旨意，就叫我们大家全人的全体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长进，我们个人自己长进，我们整个的群体一起的长大，这一种的意思，按照着神的旨意。于是呢我们就要看这位大牧者，耶稣基督是大牧者，是大牧长。 佢嚟到世上咧，喺《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咧咁样讲嘅。佢话咧：我嚟啦，系要叫乜嘢？叫羊得生命，叫人啦得生命，并且咧得嘅系乜嘢？更丰盛嘅生命。耶稣基督嚟系叫我哋得到一个生命，不单止系吃喝玩乐呢一个生命，呢、这、一个躯体啊，并且咧得到一个丰盛嘅生命，一路去到永生嘅一个生命。苏祖阳牧师咧写过一首诗咧，就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咧，有少少好似系中国嘅粤剧啊、粤曲啊咁嘅意味。我唔知你大家有冇唱过吓？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更丰盛、更丰盛。好似啲粤曲咁啊，好有意思嘅。耶稣基督嚟咧，系要叫我哋得嘅系乜嘢啊？你话咧？得嘅咩？丰盛嘅生命，并且咧系更丰盛嘅生命。神叫我哋嘅心意咧就系咁样。佢点样俾我哋呢个生命咧？佢系以佢嘅命换翻我哋呢一条命。佢将佢嘅生命舍去。今日我哋守呢个圣餐，就系纪念咧耶稣基督喺历史里边咧，将佢生命嚟到系舍去，而且咧将我哋从罪里边买赎翻嚟。佢个宝血咧，能够洗净我哋一切嘅罪，于是咧冇任何嘅罪，各位弟兄姊妹留意，大到咧佢唔能够赦免，亦都冇任何嘅罪细到咧，佢认为不屑去赦免嘅，冇嘅，无论大与细，都系喺佢自己嘅恩典，佢个宝血所遮盖嘅范围嘅里边。我上礼拜四咧就去探望一个病人。是我们一个财院的一个毕业生的太太，她进入了一个很年轻的，不是很大年纪，生命一个的尽头，就临终的一个的情况。那去到医院，我和师母去的时候呢，就去探望她，她就皮包骨这样的情况，奄奄一息，当时呢她是半昏迷状态，但一听到我们来呢，很开心，眼呢就抹得很开，面带着一些微笑。咁於是我哋喺嗰度祈禱啊、唱詩啊，一齊同佢一段嘅時間。咁我就提到咧，嗰日禮拜四咧係落大雪啊，你仲記得啦？落咗一場嘅大雪，我就去到 Mississauga 嗰個醫院咧去探佢。哇！今日落咗場雪好大啊，咁啊白如雪，雪係好潔白。我就提到話，我哋嘅罪咧雖然好似朱紅一樣啊，好多嘅污穢，好多垃圾啊，無論過去嘅，無論現在嘅，無論將來嘅。但系耶稣基督个宝血咧，都将我哋洗干净，白如雪。所以有一个人个名咧，佢就姓白嘅，个名叫如雪。你有冇听过呢个名字？真系咁噶，佢姓白名如雪啊，白如雪。神洁净我哋，冇一个罪大到佢唔可以赦免。咁你读过圣经嘅，你话哦，马太福音唔系讲到话有一个罪唔可以赦免咩？啊，亵渎圣灵啊嘛。咩叫亵渎圣灵呢？你要明白嗰段嘅经文点样解释。第一，耶稣都讲嘅时候咧，系喺呢一个嘅未钉十字架之前讲嘅。之后咧，佢钉十字架完成咗成个救赎。咁佢第二咧，就系佢对当定有一个特定嘅，当时有一个特定嘅情况嘅嚟到讲嘅。咩叫一个特定嘅情况咧？就系当时佢行神迹歧视医病，但系咧。佢呢一班嘅法利赛人咧，见到佢行嘅神迹咧，竟然话佢个能力咧，唔系从圣灵，唔系从父神嗰度嚟嘅，而系从鬼王别西卜嗰度嚟嘅。于是咧，耶稣都回应嗰时候咧，就特定系对呢一班嘅当时嘅法利赛人嚟到系讲，话佢哋见过神嘅大能，竟然话系鬼嚟到系做嘅能力。于是咧，呢一个嘅罪咧系特定系针对当时呢一班嘅法利赛人嚟到讲。所以咧，我哋话一个结论咧，冇一个嘅罪咧。大到耶稣基督唔可以赦免。如果你有任何一个例外嘅话，你又将耶稣基督嘅宝血嚟到污秽咗。耶稣基督嘅宝血所以可以赦免任何一切嘅罪。我哋过往、我哋现在、我哋将来，冇一个罪大到佢唔可以赦免。当佢喺十字架上讲出呢个十架七言，最后呢个说话，佢话成了。成了呢个字咧，希利文咧，佢叫 totalistine。佢个时态系咩意思呢？佢话呢件事已经完成咗，并且佢个果效一路延伸到去永远。佢完成咗呢个十架嘅救恩，佢救恩嘅果效一路延伸到而家，延伸到永恒。 都是有这个果效，所以没有任何的罪可以在神面前控告我们，说我们碎了、你不得赦免，没有任何的罪都在基督的耶稣的宝血的遮盖的里面蒙他的赦免。而且呢，当他见到地上很多的羊群好像流离失所没有牧羊的人去照顾你，他们耶稣基督就心里面产生一个怜悯的心肠，于是呢就去差派他的工人来到去牧羊。现在耶稣基督同样在我们中间，你都是将这个牧羊的功能来到是分配发给给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范围领受神给我们的岗位，无论你是文字工作的，你就在文字里面来到产生牧羊功能，你是音乐有恩赐的，你在音乐里面产生这个牧羊功能，你在教导方面的，你就在教导方面产生牧羊功能，你是父母的，你就在父母这个、职责里面来到是牧羊你的子女。于是呢，我们大家能够发挥这个的牧羊的功能。彼得说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你说何时去牧羊呢？牧人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有这个互相牧羊的功能。什么叫牧羊呢？就是我们要全人的牧羊，德智体群美都要牧羊。为什么要牧羊呢？因为神的吩咐。几时去牧羊呢？你要知道呢，人呢有人性的成长的时候呢，有很多的阶段的。有很多阶段。从我们身体里面来讲呢，呱呱坠地之后呢，一个婴孩一路呢到孩提一路成长呢，到青少年，到成人，到中年，到成年。人生有很多的成长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呢都有它特定一些的情况的。研究一个所谓人性成长学或者发展学呢，这个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呢的人呢就会告诉你听，会跟住不同那些的规律来到是成长，好像一粒种子种了个田那里，种了个地那里，它就逐渐来到萌芽一路的成长，就有一个的规律在里面成长。研究我们的智力智商的成长的那个人叫 PAJ， 他呢就讲到一个智力的发展，从一个细路哥一路到他成人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的规律在这里，一个细路哥他的逻辑呢很具体的，他很实在的，你跟我讲抽象的东西他未必明白，所以呢你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呢，你需要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讲到，一个人那个道德的成长一样如此的，研究道德成长呢在芝加哥这个的 Colbert 这个人呢专门研究道德的成长的规律，一个人什么叫做善什么叫恶呢，对一个三岁的首歌来讲什么叫做好什么叫不好呢，就是他做一件事所那件事的带来的后果使到他不舒服的，那件事是不好的，譬如呢他呢就将本圣经扔在地那里，咁呢就是做一些反叛的动作，咁于是呢父母去管教他，他啪啪咁呢他感觉到痛啦，咁于是呢就知道那件事不好啦，咁样咁他但是到一个成人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呢，他又有不同的需要。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下什么叫人性成长的规律。你学习一下什么叫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人性的成长的时候呢有不同的需要，做父母都要接受这些训练，了解一下能够安才而施，安才施教，按照人的成长来到是供应他的需要。人呢有春夏秋冬四季，最少春天呢意气风发，青少年的时候呢好像呢前途似锦咁啊，咁啊但是呢到了五六十岁就前途似锦㗎啦，咁样咁呢就变咗一个春天好像春风得意，夏天呢好灿烂，到了秋天呢这个萧索秋景㗎啦，一种嘅萧条嘅景象，冬天呢已经落叶㗎啦，已经是另一种嘅景象。所以我哋人生有唔同嘅阶段。有时我们牧羊的时候呢我们关心别人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他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的需要。一个刚出来做事没几耐的他事业呢正是起飞的时候，又有结了婚，又有小孩刚小孩出世的时候呢，很多事要适应，很多事要照顾的。于是呢有时呢他会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他参与可能会少一点，甚至呢有时就会迟到都会来。 佢唔係想㗎，佢想佢好早嚟，但係咧出門前咧個細路嘔一輪，咁你又要去照顧佢咯嚇，咁於是又遲到啊。咁有啲牧師咧又唔係好體諒㗎嚇，即係特別有啲嘅報道家咧就嚇佢又好忍受唔到啲人遲到啊，行嚟行去，於是咧就聚會嗰時候鬧人嘅。咁當然咧，佢係喺呢個公義嘅裏面嚟講嚇，但有時要體恤下人嘅需要啊。佢可能真係有需要，真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嚇。譬如咧，年紀大嗰啲咧，你叫佢坐個半鐘頭、兩個鐘頭，真係好唔容易嘅。佢出去兩三次都好正常嘅啫嚇，大家都知道。所以有時我哋要了解一下人個需要嚇。譬如咧，聚會嗰時候咧，見到有啲人瞌眼瞓嚇。我哋中間冇，我唔見到有人打瞌眼瞓啦。假定即係有啲人瞌眼瞓，佢唔係有時唔係故意嘅喎，有時可能咧佢啱啱翻完個夜班，成晚工作，咁佢都嚟教會聚會喎。咁你喺教會裏面瞓嘅話，都好過喺屋企瞓啦嚇。咁有時體恤下，唔好似以前香港啲先生咧嚇，一見到啲學生瞓覺，個粉筆咧或者粉刷就飛過去咁。咁我哋唔需要咁嚇，有時體恤下人家嘅需要。當然如果慣性咁樣就唔好，但係咧有時我哋都要連出下人個需要，而且人咧有喜怒哀樂嘅時刻嘅，有開心嘅時候，我哋同喜樂嘅人同樂；悲哀嘅時候，同哀哭嘅人同哭。我哋喺唔同嘅時間，喺人生唔同嘅經驗裏面，我哋點樣嚟產生呢個彼此牧養嘅功能？你知道一個人咧喺悲哀嘅時候咧，會經過好多唔同嘅階段嘅。我同師母咧幫助過一個家庭，當時咧佢兩個都係醫療人員有兩個細哥仲好細嚇，咁個細仔咧突然之間夜晚咧瞓覺嗰時候就斷咗氣所謂 crip death 就對醫學界嚟講 crip death 就係一個謎，唔知點解會發生嘅嚇。咁於是咧我哋就去探望佢哋，去探望佢哋嗰時候咧就發現咧即係嗰個太太咧好經過好典型嘅哀傷的那幾個階段，我們就幫助他一路路地經過什麼的階段呢？第一個階段呢，有些人呢就會拒絕的denial 就不肯接受不會的不會的不會的，他會回來的，他會醒回的，拒絕接受，這個是 denial 跟著呢就會呢將這種的憤怒呢就外傾就怪啦，怪佢個先生，哎呀你點解夜晚唔起身，你起身睇一睇呢就會救返佢啦，於是呢就怪咁有時呢就會怪上帝添嘅，佢哋有少天教背景嘅，佢哎怪天主教，怪上帝點解會讓啲事情發生喺佢個太太佢個媽媽身上，咁於是呢就係將個憤怒外傾，咁我哋幫佢呢解開佢嘅結，咁到第三個階段呢就會有一種嘅內傾，將個憤怒呢怪自己內疚咁佢幾日前呢個細路呢化驗嗰時候呢喊到好犀利嗰時候呢，佢發脾氣嘅話，哎呀你咁曳呀，死咗佢好過啦，咁樣佢以為佢咒咗自己嘅個仔真係離開咗，咁呢於是呢就怪自己好多嘅內疚咁我哋呢就幫佢解開佢嗰啲結然之後呢第四個階段呢就係正常嘅呢一個哀哭，經正常嘅呢一個嘅哀痛，然之後呢第五個階段呢就重組佢嗰個人生。我唔擔心佢嘅太太，好典型喺我哋面前呢就經過啲五個階段，好典型。但我所擔心嘅係佢個先生，佢爸呢個先生，呢個先生係一個醫療人員，見慣死人，佢一啲嘅表情、一啲嘅情緒、一啲嘅哀痛嘅流露都冇，佢見慣。我其實心裏面咪祈禱呢個先生你。佢冇一種哀傷嘅流露，對佢唔好咁當時咧就啱有個電話入嚟，就係咧殯儀館打電話俾佢通過佢咁嘅情形咧，就係、是先係咧就去醫院，那個細路咧去醫院嚟到係解剖驗屍，驗咗之後咧就送翻去殯儀館殯儀館打電話就叫佢去咧就驗屍，然之後簽字先可以辦理個後事。好啦，佢就話我開車自己去你哋喺度。咁我就唔好啊，等我開車啦咁佢話唔啊，我見慣嘅，冇事。咁我話唔好啦，我堅持由我開車，於是我開車送佢去。好啦，去到殯儀館，負責人咧帶我哋入間房嘅細房嗰度，有張台，有塊白布遮住。咁佢話請你咧一陣揭開個白布，驗明係你嘅仔啦。然之後咧請你咧簽個名。咁、這個負責人咧出咗去，喺呢個冰冷嘅呢個房裏邊，細嘅房間。我哋兩個人，佢一路好冷靜， 一路好自如嘅。咁我哋两个人行到嗰个台面前，佢非常之冷静，攞起块布揭开佢。佢见惯死人，但系今次呢，唔系别人啦，系佢自己嘅儿子啊！哇，佢一揭开块布嘅时候，成个人崩溃，成个人崩溃，脚都企唔住吓。于是咧，我系用个膊托俾佢挨住我，托住佢。咁然之后咧，佢就喺度喊，喺度哭，喺度哭。我哋有时需要咧，就系同哀哭嘅人同哭。哀哭嘅人需要表达佢嘅情绪。喺嗰时候，佢所需要嘅唔系听一场咩嘅道，唔系了解咩苦难神学。佢所需要嘅就系有旁边有人，你都系俾一个膊头佢傍住，同佢走呢一段嘅路程。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去牧养就喺一人生唔同嘅阶段嗰度，喜怒哀乐等等嘅时段，喺人生嘅唔同嘅个际遇里边，你都系产生呢一种爱嘅牧养，爱嘅关怀。所以你话何处牧养呢？当然我哋喺教会里边。讲道的时候一种牧养，在主学里面你是老师的，用神的话语的牧养，是教会是一个场所，在你家庭里面你就是做父母的，产生一种牧养功能，怎样来都是帮助首歌他在不同的成长到青少年的时候，你怎样设定个界线说几点钟之后你又要回来，不回来就有些后果等等，都要制定一些界线，在个职场里面同样的产生一个牧养功能。有时候就透过一个电话来到去慰问，在电话里面同他祈祷，有时候透过一些电邮，在电邮里面讲出一些安慰的说话，来到是随时随在都产生这种牧养的功能。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呢对别人那个需要有一些的敏锐，即不要只是呢个眼呢看到自己的烦，自己的需要，而是呢放开我们的眼，放开我们的心，看到我们旁边的人有时有伤痛，有时有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说不要被动，只是接受别人的安慰，我们能够成为安慰别人的人，不要只是接受恩典，我们要成为恩典的出口来到祝福别人。所以我们怎样去牧养呢？在最后这一段的我们所讲的，他说呢，作为一个 牧人呢，首先呢你要认识你的羊一个牧者就要认识个羊，甚至将他的名字叫出来，于是呢你要跟他建立个关系，建立一种的关系就需要花时间跟他们一起，同佢哋一齊呢，唔係話淨係教導式，而係做一啲平時嘅一啲嘅活動啊，去飲茶啊，去打波啊等等嘅。做青少年工作嘅人呢，好多時都講笑咁樣話下 ,The church pays me to play。講嚟好似好即係好講笑咁，但呢佢都係喎，同首歌呢就去打波啊，去夜晚黑食 bubble tea 啊，咁啊同佢哋好似玩咁啊。咁啊，佢系玩中间就认识佢嘅羊群，去建立个关系从而咧嚟到系可以帮助佢哋牧养嘅嚟，使到佢哋成长。所以要首先要认识嘅牧养，再过嚟咧就有个榜样嘅牧养。咩叫榜样呢？就行喺佢哋前面，系领路嘅佢哋睇住我哋嘅。于是咧，我哋要成为一个更加透明嘅人，将我哋嘅成功喜乐，将我哋嘅失败挫折将我哋喺压力里面嗰种嘅挣扎。在诱惑里面那种的怎样的挣扎，你都是大家一起分享，在分享中间给我们看到这个人是真的，是真诚的，而他们那个经历呢是实在的。于是呢透过这个榜样，透过这个见证，你都是帮助别人，你都是成长。更加呢在这个爱心里面，你都付出一个爱心，一个人有软弱的，你一句的良言使到他的心得到安慰，他有缺乏的你有些方面来到是供应他他有某一方面遇到难处的，你跟他走一段的路程这个是一个爱心的一个的牧养。牧养可以很多技巧，可以很多的方法，但是离不开呢这个爱有爱而方法不是很懂好識嘅，技巧唔係好識嘅唔緊要，有愛可以彌補一切。但係呢，你識咗好多方法而冇愛，好機械式嘅去做嘅話呢，冇意思嘅。我哋需要呢喺愛裏面嚟到彼此建立， 有爱心的侍奉。再过来呢，你说我年纪大了，没办法可以做很多事，但是祈祷的牧养，祷告的牧养是一个很重要，在神的宝座面前，你将有需要的人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他们祈祷。虽然我们自己可能软弱的，或者你是年长的，你不可以到处来到奔走做很多事，但是你有一样东西你肯定可以做的，就是你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祈祷，在宝座面前的侍奉是最珍贵最实在最贴耶稣基督的心意的。所以呢，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能够侍奉，没有一个人说呢我不可以牧养的，即使你是有缺乏有需要行动方面各方面，但是你仍然可以在施恩宝座前，在祷告里面来到产生这一种的牧养，这一种的代祷的功能。所以说来呢，当然是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你都是跟别人分享，有时候呢是在个人的交谈里面你都讲出一些的神的话。所以你小组聚会的时候呢，不要只是饮食食下，虽然饮食有时都需要，但是呢不要只是说次次都是饮食食下，有时呢都在神的话语里面彼此的鼓励。你啲今日读经的时候有一段经文真的好打动你的心，好责备我哋，使到我哋呢能够有个警惕嘅，大家分享一下啦。而且呢有时候呢我哋将啲神嘅话语，将啲金句呢写喺个书签嗰度。有个姊妹呢，佢係好识做书签嘅，做得好靓嘅，整咗啲书签你都系同别人分享，或者去探望人哋嗰时候呢留低呢啲嘅金句嘅书签，你都系鼓励佢哋。所以我哋喺牧养里面呢就系产生一个功能。最后我们回到去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四节，他讲到呢这个无要牧养又讲到呢就是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贪财，不是出于克制的，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做群羊的榜样。第四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跟我读出来你翻开之后呢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出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们再读一次，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当我们忠心做好我们的本分，在我们的岗位里面产生一个小牧人的功能，彼此的爱里面来到牧养的时候，我们到了大牧长他显现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他夸赞我们，说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又有见识的一个仆人，他夸赞我们将一个永不衰残这个荣耀的冠冕来到赐给我们。你想想那天是几咁荣耀的一天，我们大家都渴慕着有那天的来临，我们这一段的时间就要大家尽上我们的本分，好好的来到是忠心的来到是牧养，牧养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主学的学生，我们的小组组员，我们的诗班的诗班组员，我们在文字在音乐在各个不同的层次里面，透过祷告透过话语，大家能够产生一个牧养功能，互相的牧养。你想想大家都主动的参与，不是一个旁观者，是一个参与者，整个教会就会活泼起来，整个教会就产生这种的肢体的功能，大家应有的功能，你说多好呢？我们大家低头一起祈祷。爱我们恩主，感谢赞美你给我们有宝贵的话语，让彼得他的话语来到劝勉我们，叫我们能够互要牧养神的群羊，愿主你帮助我们按照着你的旨意来到照管他们，产生这个牧养的功能，让我们大家都在爱里面来到彼此建立，成为一个爱的团契，一个爱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